弟兄姊妹早晨，希望大家在复活节的时间都是蒙主的恩典。我今天讲到的大纲在大家手上附页白色那张纸那里，大家可以跟着去看。在若干年前，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做麦道尔，他进入大学去读书，正如很多中学生进入大学一样，除了可以得到一个公众承认的一个学位之外，亦都独立住，亦都象征住他能够独立了，他成熟了，他得到释放，得到解放。麦道尔亦都没有例外，他在大学里面他寻求他的独立，寻求他的自由，寻求他的快乐。他就竞选做学生会的领袖，结果真的被他做到，他亦都参加各类的狂欢的派对，然后呢他亦都食烟，他亦都饮酒，十分的自由。但是在这些的活动之后呢，他就有一种很难形容的一种的空虚的一种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大学的校园里面有一班人，他们的表现是不同的，在他们里面似乎拥有麦道尔他没有的满足和一种深度的一种的快乐。所以呢，他就参加他们的聚会，看看他们呢究竟是做什么。有一次参加完他们的聚会之后，他就问其中一个女仔，他说为什么你们能够有一种好像我所没有的，我感受不到的一种满足和快乐呢？咁呢个女仔呢就同佢讲，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其实你都可以相信㗎。麦道尔听到呢句说话之后呢，就有啲唔係好高兴。佢就同佢呢个女仔讲，佢话我只係欣赏你哋呢有一种满足同埋一种快乐。我唔相信你哋嗰个耶稣，你亦都唔需要向我去说教。我唔需要呢个嘅宗教。呢个女仔就回应返佢，佢话你可能听错咗啦，我係讲信耶稣，唔係信宗教，我係讲我得着咗耶稣，唔係得着咗一个宗教。然后呢个女仔呢就挑战麦道尔，佢话你唔好将你从前听过对基督教嘅印象就咁样呢去搬返出嚟，你好唔好理性嘅去研究下呢个嘅信仰是不是值得你相信。麦道尔就接受了这个挑战，所以在以后的日子呢，他就搜集很多资料，他读圣经，看很多的书，要看一下从理性方面看一下这个信仰呢是不是值得去传扬，值得相信的信仰。结果他因为这些寻求，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日后他整理那些资料，即是他搜集那些资料，考虑那些资料，他就出版了一本书，可能我们的书架上面都有，就叫做《铁证待判》。这本书就帮助了很多寻道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麦道尔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促成他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最大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的资料里面，无论他怎样考究，他都不能够否认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一样东西他不能够否认的，他的所有的资料都指向耶稣基督真是复活了。其实在2000年前，保罗已经有这样的宣告，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他讲到复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一个决定性一个地位。保罗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福音便是枉然，我们在欺骗人，亦都是欺骗自己。我们若靠着基督只是今生有盼望，即是说回教会有些朋友几好啊，回教会有些平安几好啊，今生的一些盼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基督耶稣的复活是代表着人胜过死亡，胜过生老病死，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一个的过程，然后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很可惜，不同的人对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28章，我们来看看几班的人或者几个群体的人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些什么反应。首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叫做约瑟的一个人。一个人的事迹在圣经所提到的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四本福音都有记载，虽然不是很多，四本福音都有记载。马太福音形容他是个财主，我们刚才读到了，是从阿利马太这个城里面来的。马可福音呢就形容他是耶路撒冷议会的一个议事一个的议员，在信仰上面呢是等候上帝的角度降临的。路加福音更加称赞他，他说这个人又良善又公义，特别提到虽然他是议员，但是在迫害耶稣杀害耶稣的事上他没有同流合污。唯有约翰福音形容他是个门徒，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因为怕其他犹太人的领袖，所以是暗暗的作门徒，不愿意公开承认他相信耶稣基督。约瑟为什么是暗暗相信耶稣，不敢承认公开他是一个门徒呢？可能有他的苦衷。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财主，所以他是有钱有地位的人，而当时信耶稣的人大多数不是渔夫就是农民就是税吏，都是一些社会上面可以讲是低下阶层的人，所以就跟这些人似乎有些格格不入，那个社会的地位相当的不同。如果他都承认是门徒，可能就比他那些同样的上流的社会的人就觉得看不起你本来是我们其中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现在你信那个耶稣所以呢我们不受你玩了你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可能有这样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是耶路撒冷议会的议事，我们刚才都讲到，所以当这个议会一面倒的要迫害耶稣要除灭耶稣的时候，如果他竟然公开承认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可能就被定为你都是革命分子，你都是捣乱的，我们现在不单止迫害耶稣，连你都迫害了，开除你的议席。所以无论在哪个角度去看，他约瑟是公众承认自己是一个门徒呢，都是有害无利的一件的事，所以他心里面是自己暗暗去做门徒。或者我们当中有些朋友这里可能有些回了教会很久但是未正式信主，对耶稣都是有好感的一些朋友，约瑟会不会是你的一个写照呢？或者我们中间有些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了主了，甚至我们洗了礼，但是约瑟亦都会不会是你的写照呢？在我们的公司的单位里面，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基督徒的，我们不想公开承认，因为怕被人拿便宜，甚至会被人去耻笑。但是约瑟后来为什么他公开承认他是门徒，甚至向比拉多去申请耶稣基督那个的身体呢？我相信亦都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个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记起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节耶稣基督讲过的说话，当时他在场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就是凡人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承认他；凡人在人的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亦都不认他。可能他记得这句的说话，或者他又记得犹太人的规矩，就是尸体不可以暴露在野外过夜的，这个尸体一定要在夜间来临之前就要收藏的。但是很可惜，当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他的门徒四散奔逃，没有人出面为他料理后事，所以他就有一种 義氣的感覺，義不容辭，就站出來去申請這個屍體去埋葬。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一些解釋，但是我覺得最有可能的一個解釋，就是他看見耶穌基督是一個無罪的人，是一個善良的人，他的教訓合理，他的見解很精確，但是竟然在這個時間被人定為罪犯，然後釘他在十字架，而且是很羞辱的釘十字架，是除了衣服只剩一條布在個腰間。如果今天有人這樣對待我，我都覺得很羞恥，很羞辱的就釘在十字架上面，被人恥笑，被人看。其實這個赤身露體受到羞辱，其實是應該我們受，就是我們的罪被揭發的時間，就好像赤身露體那種的羞恥，就好像亞當和夏娃突然間覺得很羞恥一樣，是代表著我們的罪當被顯露的時間，我們那種的羞恥。但是耶穌基督為了愛我們的緣故，祂擔當了這個羞恥，祂情願自己接受一個這樣的羞辱，去拯救了我們。所以這個想法，當被約瑟想到這個時間，祂突然間有一種勇氣，表示出來祂是耶穌基督的門徒，祂願意領耶穌的身體為祂去埋葬。可能因此那些人就排擠他了，可能因此那些人就看小他了，他都願意。所以弟兄姊妹，未信主的朋友，在復活節的時候，我們對耶穌基督復活有什麼的反應呢？會不會是原本是約瑟的反應，但是約瑟他改變之後，我們會不會是成為他的一個的，他成為我們一個的榜樣，我們願意出來在我們工作的場所，在我們的學校裡面去承認我們是基督徒呢？其實我們承認我們是基督徒，可能真的被人拿便宜，可能真的被人恥笑，可能因此而人家對我們期望更加的高，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不應該發脾氣，你不應該講粗口，你不應該是點點點。但是如果從一個好的角度去看，其實他們做了我們免費督導，如果個牧師經常跟著你，那你一定不講粗口啦，是不是？跟著你上學，跟著你去上班，那你就不會講粗口啦，你又不會偷懶啦，牧師在後面看著。但是這個是沒可能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們肯承認我們是基督徒的時間，你的同事突然間成為你的免費督導，沒錯，他是恥笑你，對你要求高，但是卻是令我們成為一個表裏一致的一個的基督徒。所以但願我們都在約瑟的身上我們學到功課。第二個對耶穌基督復活的反應，來自兩個叫做瑪利亞的女人，兩個都叫做瑪利亞。我們剛才提過，當耶穌基督被捉拿的時候，那些男性的門徒全部為了自保就四散奔逃，結果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在十字架下低的全部都是女性，那些男的門徒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裡。後來有一個良心被責備的約翰，他就回來去到十字架的下低，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望到他，就將他的母親瑪利亞交託了給他。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婦女。然後在耶穌基督死了之後，斷氣之後，其他的人都離開了，那些眾人看熱鬧那些又離開了，很多的婦女跟從耶穌的婦女看見這個結局都離開了，似乎約翰亦都帶著瑪利亞去離開了。有聖經呢就提到，唯有這兩個瑪利亞，他們趕都不離開，他們甚至呢在等候，然後等候到約瑟申請到准許，拿到個屍體用麻布包扎，放咗入約瑟為自己預備嘅墳墓裏面，用大石封好，然後兩個婦女仲對住呢個墳墓去對住，一路睇住，一路跟住。佢哋對耶穌基督個感情係好深，但係好可惜， 夜间来临啦。当时咧，犹太人嘅夜晚开始咧，叫六点钟就系第日嘅开始，夜晚嘅一个嘅来临。喺天黑之后，单身妇女喺野外、喺郊外或者喺露天嘅地方咧，仲喺度出现咧，系唔正经嘅女人嚟嘅。所以咧，佢哋冇可能再逗留，于是佢哋终于都离开咗。但是他们第日一早他们就回来。一班的妇女或者这两个的妇女，他们对耶稣基督忠心的榜样，是令到我们做男性的其实很羞愧。我们说女性呢，宗教感是比较男性强烈，男性呢那种理性感是比较强一点。这个是一般的讲法。就算这个讲法是啱的，其实对我们弟兄们亦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我们的姊妹们很多时往往能够真的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亦都能够去回应到耶稣基督的爱。古代犹太人是重男轻女的，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模一样。所以犹太人的男仔到了12岁之后，他们就开始学习圣经。如果要他们读圣经，首先就要教他们识字。所以犹太人的男仔虽然是打鱼，虽然是农夫，但是他们都识字的，为了基本是他们能够读圣经。但是女仔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所以当代的女士是很多都是文盲的，他们缺乏教育的基础。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教训可能未必完全的领会。而一般聚会的时间就是男人坐在前面，女人坐在后面的，所以他们都未必听得清楚，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扩音器，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讲道的时间，前面听得很清楚，后面听得没那么清楚。他们也都不明白一些神学的道理，因为没有拉比教他们圣经那个的道理。所以有时候耶稣基督的讲道特别引用旧约的圣经，可能他们都不知道联不起那个的关系。但是他们仍然是紧紧去跟从耶稣。当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竟然在表面上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神学里面有一个神学的一个的意义，就是神不爱惜他的儿子，将他是愿意是为人去赦罪的时间。他们这些神学的知识未必明白，但是他们却是紧紧跟从耶稣的一班妇女。所以我们弟兄真的要好好的学习。有时候我真的深深的感觉，我们不要看小妇女简单的信心。一个的老太婆，她不识字，但是她对耶稣基督那种忠心的程度，她对耶稣基督所教的道理那种执着去遵守那个的程度，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真的需要学习。然后第三个的反应就来自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今日我哋读嘅经文第62节至到66节，话俾我哋听，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嘅第二日，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突然间諗起一啲嘅嘢，就聚集要嚟见比拉多。我哋发觉呢，喺星期五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嘅第二日就係星期六，星期六係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所以不办公事的。而且这个安息日不是普通的安息日，是逾越节的安息日，所以他们不应该办公事，也都更加不应该去官府那里去入官府，他们觉得入了官府都是污秽的。但是他们突然间想起一件事，他们要对付处理这件事，所以他们不惜破戒，他们就去到官府那里去见比拉多，为了是不让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去传播出来。他们突然间想起耶稣他以前讲道的时候预言自己复活的，就恐怕 这句说话真是成就，亦都恐怕那些门徒偷偷将耶稣的身体偷走了，然后向外宣布耶稣复活了，那坟墓空了所以他们特别来到比拉多的面前，就求比拉多可不可以派兵看守着坟墓，以致到没有人能够偷走耶稣基督那个的身体，然后隔五六日之后将它打开，那个身体还在里面，就向外界可以宣传，你看看这个耶稣不值得相信的，他讲的说话没有成就的。他们一想起这个时间就急急去做，从他们很详细向比拉多解释他们来见他的原因，很明显他们那一天的晚上，即是星期五的晚上，就已经派啲人去监视住呢个嘅坟墓，唔好俾门徒去入去。当时比拉多对佢哋嘅要求真係觉得好烦。比拉多一定知道今日係安息日，你哋唔放假我都放假，点解你哋竟然破戒嚟搵我。所以呢就好唔耐烦嘅，就同佢哋讲，佢话你哋有兵㗎，去啦，尽你哋所能嘅看守住呢个嘅坟墓啦。比拉多所指的是当时罗马的兵团派在圣殿的保安团，即是维持秩序的，因为圣殿一到敬拜的时间很多人，所以特别有个兵团就是在那里去保护的作用。但是这个兵团就是受巡抚管的，就不是受那些大祭司管的。但是比拉多在这里不耐烦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给你管你我呢班兵听你说话啦，以后呢一队嘅兵咧就听你说话，你去啦，你想派佢哋做乜就做乜啦。祭司长同法利赛人就好开心吓，我哋有兵吓，而家有兵去使，而且又系罗马人嘅兵，所以佢就调动兵丁去看守坟墓，而且加上封条啊！你睇到圣经话加上封条，盖上印。保证呢冇人喐到，如果有喐到呢个封条呢就知道呢係有人入去偷嘢，而且兵丁罗马嘅兵丁係最警醒㗎啦，所以呢係万无一失。当时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最担心嘅就係复活嘅事成为事实。各位朋友，这个竟然成为今日世界上面好多人的反应，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的反应，今日好奇妙的就成为世界上面好多人的反应。好多人要在他们心里面要证明的，或者至少希望有人替他能够证明的，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复活，咁岂不是真係有审判，真係有刑罚，真係有定罪，岂不是亦都要接受耶稣做我哋嘅主宰，因为佢复活係神係主宰，所以呢件事唔能够发生嘅。我哋尽量证明呢件事唔够发生，亦都好喜悦有人能够证明呢件事呢冇发生，喺唔肯接受审判刑罚创造主的大前提底下，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否认有复活的事。很多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哲学家其实也都是这样，他们从一生的精力，他们建立他们的学说，就是要说服世人，其实背地里也都是要说服自己，基督没有复活的，我们不需要向神负责的，冇罪呢回事嘅，但系佢哋却系要面对一个未知嘅将来。有好多嘅哲学家，当佢哋睇见死亡脚步临近嘅时候，佢哋所建筑嘅学说突然间崩溃。喺一个生命最大嘅课题嘅面前，佢哋以前用佢哋嘅聪明尽量去建筑嘅一套嘅学说，突然间崩然倾倒，他们就有一种惊慌的一种情况。
我哋会唔会亦都好似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或者系现代一啲哲学家咁样去睇耶稣基督嘅复活呢？第四类嘅反应啊，对耶稣基督嘅复活来自一班兵丁。他们的反应记载在28章，我们今天没有读，如果大家读下去你就看到罗马兵丁是素有训练的，得到他们看守一大地方，无论是犯人，无论是监狱，无论是坟墓，所以是十分保险的一件事。但是很奇妙的，在7日的第一日，就是今天星期日安息日之后的第一日，早上清晨有天使从天落嚟，移开咗封住坟墓嘅大石。看守嘅兵丁系见到呢一切嘅情况，马太福音第28章形容，佢见到面貌发光，好似闪电嘅天使。然后圣经就形容佢哋吓得浑身发抖、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然后当佢哋恢复清醒之后，他们发觉原来坟墓已经空了，尸体已经不见了。在那个时间他们就很害怕，因为他们这个是失职，可以坐监，可以巡抚不高兴，可以定埋他们死刑，都是可以的事。所以他们不敢直接向巡抚去报告，既然现在祭司长成为了我们的老板，所以他们就去向祭司长报告。祭司长听到之后呢，就知道他们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但是他们聪明的脑袋转一转，他们就将错就错啦，既然是这样将错就错啦，就给了很多钱那些兵丁，28章给我们看到，然后就告诉他们兵丁听，你们要这样讲，就是他的门徒呢就来到用一些很巧妙的方法，就将个尸体偷咗啦，所以系偷走嘅，千祈唔好讲有个乜嘢嘅嘢落嚟，又面目发光呢啲唔好讲，我俾钱你，你就话系门徒偷走嘅。如果巡抚追究责任，我哋保住你，嗰啲兵丁咧，于是咧就领受咗嗰啲钱咧，就果然同呢啲祭司长合作，以后咧就话系俾门徒去偷走。我不知道在神的眼里面究竟是祭司长最大一点，还是兵丁的最大一点。祭司长是主谋，应该他的罪是很大的，他们否认耶稣基督复活，他们的计谋就是这样样。但是他们始终未亲眼见过天使，虽然他们是主谋，但是他们没有亲眼见过天使，是兵丁是这样说的，他们可以怀疑这些兵丁是幻觉的。但是兵丁就不是了，没错，他们是被指使的，但是他们确是自己的眼看见天使那些的人。所以究竟哪一个的罪大一点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会不会变成兵丁这样样呢？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变成兵丁，就是我们有时候见过一些的神迹，真是我们祈祷神真是帮助我们，真是以神迹的方法这样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信主的未信主的，我们祈祷得到神迹一般的一些应允，但是事情过去之后就向现实低头了，就是这个兵丁那些天使走了，现在呢我们面对的是巡抚的责骂，是呢可能坐监，是可能杀头，所以呢对着面现实他们低头，他们不肯将事实讲出来，他们亦都不肯接受这个福音。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但愿我们真的不要好像兵丁一样，最后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要负上这个责任，但愿这个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有另外一班人对复活的反应，这班人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等等。马太福音形容描写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 門徒的反應比較簡單，只是在28章16、17節講11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所定的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就是這樣而已。但是我們需要讀使徒行傳，我們才看到使徒的改變，那些門徒的改變，由一班怕死的人成為一班視死如歸的一班的人，由一班沒有學識的小民成為一班公眾講道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激發人心的一些的人，由一班爭論誰個偉大至到一班願意傳道服務的人。如果他們不是真的見到耶穌基督那個的復活，大概沒有人願意將他們的生命去拿出來冒險。如果我們假設他們真的將耶穌基督的身體去偷了去，他們可能得到一些地位，就是我跟著這個復活的耶穌，雖然他們知道是身體是他們偷了去，假設他們得到一些地位，但是這些地位或者這些給人的稱讚，難道值得付上生命嗎？一個是這樣，11個都是這樣。所以我深深相信，我自己最大的體見一個給我的一個的信心，就是當這班的門徒異口同聲，不單只是一個，而是全部異口同聲，不再怕死，不再怕官府的刑罰，他們仍然付上生命的代價，都要維持他們的見證，就是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這個是一個最有力一個的證明。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們剛才講到有5班的人，究竟我們是隱藏裏面願意走回出來的弱室，抑或我們是陪伴耶穌基督到底的2個的瑪利亞，抑或我們是極力要說服自己亦都說服其他人沒有復活的祭司，抑或是向現實低頭的兵丁，抑或是我們生命產生奇妙改變的門徒。在座當中未信主的朋友，無論是第一次聽福音剛剛今天來的，或者是聽過很多次的福音，耶穌基督的復活跟你有很大的關係。生命的奧秘有一天我們要面對，當我們生命走到盡頭的時間，我們就面對生命的奧秘，究竟以後是一回什麼的事，永生的存在是否存在，我們始終要做一個決定，就是你覺得它存在或者不存在。既然是這樣的時間，但願我們盡早找到答案，以致到我們一個豐盛的一個的生命。我們一起低頭祈禱。